要铲除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意识，该如何处理？现在你问我，怎样才能铲除对自己的清楚认知和感觉？或许你终究理会到，如果你确已铲除这个，任何其他的障碍也就都铲除了。如果你真的了解这点，已做得不错。为答复你的问题，我需说明，没有上主的特恩和你对恩宠的完整回答，绝无希望铲除对自己清楚的认知和感觉。对圣宠的完整回答是一种强烈而深切的内心悲痛。虽然如此，对着悲痛知道节制却也十分重要。圣物傲慢地苛待你的身体或心神，只要松弛安顿地坐着，让心神沉浸于忏悔中。我说的忏悔是真诚成全的一种悲痛，能惊艳到他的人是有福的。每人都有许多悲痛的理由，他凭独自所经验到关于自己的真相，普遍的深深悲伤。任何其他悲伤的理由与这理由相比便差得远了。他深自感到真切的悲伤，因他不只理会他是如此，也理会他存在的本身便是如此。没有此感的任何人真应流泪，因为他还没有这项悲伤的经验。这种悲伤面去所犯的罪和罪罚，也进一步准备人心去承受那终会使人超越自身认知和感觉的喜乐。真悲伤和热切愿望上主的救援是分不开的，不然无人能忍受得了那悲伤。假如人没有某种程度的神力滋养，人将被自我认知和感觉完全瓦解。每当他凭纯洁的心神真认知和感觉上主时，按人事可能做到的程度，他必然感到他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断地理会自己所认知和感受的就是这个该痛视、轻视、遗忘的一个污秽、恶臭的流。对这样的一个我，如按山中圣训的成全道理做了基督徒的话，他几乎只能悲戚无望、流泪痛哭、苦恼、诅咒、自责了。总之，他既然感到自己对自己是个重担，只要他能爱上主，他便不再去关心自己了。虽然如此，在这些情境中，他却没有不想存在的愿望。如果不这样，就中了邪魔的狂念和亵渎。事实上，他喜悦于自己还活着，他深深感谢上主赐予生命的恩典。不过他却不断渴望能从自我认知和感受中得到释放。任何人早晚多多少少会懂得这两件事，悲伤和渴愿释放。上主在他上智的安排中，按每人的体力和精力，配合个人的进境以及对圣宠的开放，会逐步地教导他的朋友，直至他们在圣爱中达到人世间人和上主因恩宠能完成的和上主合一的圆满。静观者可能遭遇的若干陷阱。我该向在静观中经历不深的你指出，除非经常保持警觉，也诚意寻找可以信赖的辅导，否则很可能误入歧途，陷入自毁健康的危机。因傲慢自恃、纵欲以及奇思怪想， 而陷于精神错乱。这里我可告诉你，迷惑是怎样迂回失脚的。一位刚起步京官的青年，听说人能举心可愿上主，不断可愿体验着圣爱，他也听了我描述的悲伤。他自认在灵修生活上得天独厚，不久之后他就按字面望文生义地注视起来，却完全偏失更深的属灵意义。为此他被你理性地激发体力情感，忽略圣宠的末瘾，盲从虚荣自满的耸动，如痴如狂地对自身不断施加压力。之后他感到需要寻找一些毫无实际用途的无聊之事作为弥补，抑于身心，松弛妄自制造出来的压力。纵使他未现罗房，在那毫无灵修价值的伪静观中，盲目的滥加于自身的苦楚，也足以反常的激发情欲，使他进入狂暴。这种种都是伪灵修和虐待身体的后果，是仇敌恶魔见他骄傲贪逸乐自作聪明教唆而成的。可惜得很，这些人还把所感到的兴奋认为是圣神在他们心里点燃的爱火呢，曾着一个火相类同的错觉滋生种种坏事，诸如伪善、异端和谬说。这类不正确的经验导致旁门左道的错误说法，正如正确的经验使人了解上主的真心一样。相信我的话，邪魔也有他的进观者，如同上主有他的进观者一样。鱼目混珠的伪神秘经验和知识，因着受愚者的气质和性格的不同，会在无数不同式样和色调下呈现出来的。正如真的神秘经验涂在个人不同的形象呈现一样。不过现在我不继续谈这些事，因为我不愿花时间去谈论那些超乎帮你安妥的走上静观坦途所需要的，免得徒增你知识上的负担，不是吗？听我叨叨讲述邪魔怎样哄骗了不少大名鼎鼎的圣职人员或别的跟你生活岗位不同的人，为你有何益处呢？我认为没有益处，所以我仅提到那些在你的警官工作中可能遭遇的陷阱，让你预先知道了可以躲避它。要信赖心旷神怡，勿仗势蛮劲，要注意避免陷阱。为此要爱上主，在静观工作上切勿勉强使劲儿，要运用心旷神怡的性质，勿仗势对此事无能为力的蛮劲儿。理由是，你越欣然工作，静观也能越趋谦虚灵化，病态的逼迫自己所得效果反而粗略不自然。为此勿需注意，任何人自作主张想凭蛮劲儿攀登静观的高山，一定会遭石块的打击。石块是坚决的、冰冷的，会把你击成重伤。病态的努力也一定会损折你的健康。原来少了圣宠的甘露，便万分甘苦。除此之外，过分勉强会使你丧心病狂，引你走火入魔。为此我再强调，要避免一切不自然的冲动，学着心旷神怡、身心安详的爱，温和谦恭地等候上主带领你一步步走去，切勿烦躁地像一条饿得发慌的灰狗一样 去掠夺生虫。容我用个幽默方式来说，要设法把你内心粗糙大声的叹息柔和地表达出来，似乎想把心愿瞒过上主似的说出。你或许会蔑视这种做法为幼稚，但请信我，谁能懂我的话，也有恩典照着做的人，必会惊艳到上主的幽默与甘怡，因为他要像逗着孩子的父亲，必要向他的孩子紧紧拥抱，投下亲吻。怎样使心神更纯洁？向上主与向人表达心愿怎样的不同？如果你看我说话志气狂妄，切勿以为我判断不确而搁置不读。我是刻意这样做的，因为我认为上主在过去几天内亲自教我想到感觉到我所做的，也教我把我现在告诉你的事告诉别的朋友。我之所以建议你把心愿隐瞒上主的一个理由，是因为我想当你隐瞒时，上主看得更清楚。用隐瞒的方法，实际上反而使你更早达到心意的满足，因这方法更使上主注意。第二个理由是我切望你凭纯洁心灵深沉地去惊艳上主，而不再仗势不稳定的情绪。最后一个理由是，我愿意帮助你在属灵的结合中，以整个的你和愿望紧紧结合于上主。因为你知道上主是神，任何愿意和上主结合的人应进入一个远超尘世形象的属灵的真实而深沉的共融中。显然上主明察一切，没有一件物质或精神的东西瞒得过他。但是正因他是神，对他来说，凡深入于精神中的东西要比杂有情感的东西更明显。这是因精神的东西和上主性体更加类同的缘故。为此我认为，当我们的愿望还深植于感情中时，和安宁甘逸的醒悟在沉静的心神中时相比，离上主较远了一点。现在你更了解我为什么像开玩笑的建议你把心愿对上主隐瞒。我无意要你完全隐瞒起来，这是胡说，而且也不可能。我却要你智巧的尽力向上主隐瞒。我为什么说这话呢？是我愿你的心神远离捉摸不定，使心神减少灵气离上主更远的情感。此外，随着心神更净化，受肉身的控制渐渐减少，你的心也更能密切结合于上主。这样上主一定更能清楚地看到你，你对上主也将是个喜乐之缘。当然想见上主之事并不因此或因彼而有所改变，因为它是不变的。我努力跟你说明的是，当你心神净化时，便和上主的本性相同，因为上主是灵体。另有一个理由，是我建议你把心愿隐瞒上主。你我和许多跟我们相似的人，都偏偏容易曲解精神世界的事，按着字面去想象它。要是我叮嘱你向上主表达心愿的话，你很可能用姿态、声音、语言或别的激烈动作，仿佛应付一位世上朋友一般去表达内心的情绪。这样凡是静观工作弄巧成拙了， 原来对人与对上主表达情感的方式是有出入的。